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专属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酷的技术 Ad Mesh， 它能让 3D 虚拟人拥有个性化的面部表情和头部姿态。
太棒了！ Ad Mesh 这个工作，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语音驱动，让 3D 面部动画更生动、更具个性，而且只需要大约10秒的参考视频，就能学习到独特的说话风格。
只需要10秒？这听起来效率非常高啊。那么在 Ad Mesh 出现之前，这个领域主要面临哪些挑战呢？
以前的方法大多忽略了个性化的说话风格，比如面部表情和头部姿态的独特性。有些工作尝试通过微调模型来捕捉个性，但如果训练数据量非常有限，比如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模型就很容易出现灾难性遗忘或者过拟合的问题，生成的动画效果也就不够生动了。
我明白了，数据量少确实是个大难题。那 Ad Mesh 是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实现个性化表情和头部姿态生成的呢？
Ad Mesh 的核心思想是，考虑到面部表情和头部姿态的数据特性截然不同，所以它设计了两个专门的适配器，一个是表情适配器，另一个是姿态适配器，分别来捕捉这两种个性化风格，而不是用一种一刀切的方法。
哦，针对性设计，听起来很合理。那在进行动画生成之前，面部是如何表示的呢？
Ad Mesh 采用了 Flame 模型作为 3D 面部的表示。 Flame 模型可以通过一组参数来描述身份特征、表情变化和头部姿态，最终生成包含5023个顶点的三维网格。
听起来很精细，我们先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表情适配器。它听起来是解决个性化表情的关键，特别是提到了一个叫 MLORA 的技术，这具体是什么呢？
没错，MLORA 全称是 Mixture of Low Rank Adaptation， 也就是混合低质适配。首先， LoRA 本身是一种高效的模型微调技术，它通过在预训练模型的某些层中注入可训练的低质矩阵来进行适配，这样就不用更新整个模型的参数，非常节省资源，也特别适合小样本学习。
哦，低质适配听起来很高效，那 Ad Mesh 是怎么把它用到表情生成的呢？还把它扩展到了卷积操作？
是的，因为面部表情包含多尺度的时间动态，比如整体的情绪是粗粝度的，而嘴唇、同步、肌肉褶皱这些是细粝度的。传统的 LoRA 主要用在线性层， Ad Mesh 把它扩展到了卷积层，这样能更灵活地处理时序数据。而且这个 Mixture 混合的部分就是同时使用不同质大小的多个 LoRA 模块。
为什么要用不同质大小的呢？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研究发现，小质的 LoRA 倾向于保留粗略特征，比如整体情绪，而大致的 LoRA 能捕捉更细致的动态，比如脸颊的细微变化。所以 MLORA 通过混合不同质的 LoRA 就能更有效地捕捉面部表情的多尺度时间动态，让表情更丰富、更逼真。
我明白了，所以表情适配器通过预训练学习通用的口型、同步等知识，然后利用 MLORA 从少量参考数据中高效学习特定表情风格，从而避免了灾难性遗忘。那头部姿态适配器呢？它面临的问题和表情一样吗？
头部姿态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语音对于头部姿态来说是一个相对弱的控制信号，如果直接用少量数据去微调，很容易生成非常平均、缺乏多样性的姿态。所以 Ad Mesh 的姿态适配器没有采用微调的方式。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听起来很有挑战性。
姿态适配器把姿态生成看作一个生成任务。他首先用一个叫做 BQV 的网络学习一个离散的姿态编码空间，这个空间覆盖了大量的姿态风格。然后他用一个叫做 PostGPT 的 Transformer 网络，根据输入的语音和姿态风格嵌入来预测这些离散的姿态编码。
那个性化的姿态风格是如何融入的呢？你说它没有微调。
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设计了，语义感知的姿态风格矩阵。对于训练集里的每个姿态样本，它会结合语音的语义信息，比如用 Hilbert 提取的声学单元聚类和 VQV 编码的姿态特征，计算出一个风格矩阵。在适配阶段，对于新的参考视频也计算这样一个矩阵，然后在数据库里检索最相似的那个，用它对应的风格嵌入来指导 PostGPT 生成姿态。
哇，这是一个检索的策略。也就是说，它假设预训练的 VQV 已经见过了足够多的姿态风格，只需要找到最匹配的那一种就行了，非常巧妙，这样就避免了微调带来的问题。那 Ad Mesh 的实验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非常亮眼， Ad Mesh 在多个方面都超越了当前顶尖的方法。 比如在口型同步的准确性 LV 指标、情感表达的捕捉能力 EU 指标，以及表情和姿态的多样性 DIV Delta 和 DIV Sai 指标上都表现优异。
这些都是客观指标，那用户的主观感受呢？毕竟动画最终是给人看的。
用户研究的结果也非常支持 AdaMesh。在口型同步、姿态自然度和表情丰富度这三个方面， AdaMesh 的得分都很高，特别是在表情丰富度上，用户甚至觉得它比一些基线方法，包括原始视频 Ground Truth， 因为原始视频可能有抖动等干扰，都要好。
这太厉害了。论文里还提到一个对比，就是把表情和姿态适配器分开 AdaMesh Earth 和合作生成 AdaMesh Collab 进行比较，结果如何？
是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结果显示，分开适配器 AdaMesh Earth 在表情相关的指标上略有优势，而在姿态相关的指标上显著优于合作生成的版本。这充分说明了针对表情和姿态的内在数据特性分别设计适配策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这验证了最初的设计理念。那 AdaMesh 对于不同量的适配数据表现稳定吗？
是的，论文分析了适配数据量对表情适配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只有很少的适配数据， AdaMesh 也能取得比其他方法更好的性能，并且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性能还能进一步提升。
所以说 AdaMesh 不仅效果好，而且数据效率也很高。那它除了能生成 3D 网格动画，还能用在其他地方吗？
当然，论文还展示了 AdaMesh 可以驱动照片般逼真的说话视频生成。通过结合一个基于 GAN 的图像渲染器，它可以将生成的 3D 面部参数渲染成非常自然的 2D 视频，口型同步效果甚至可以媲美一些端到端直接生成视频的方法。
这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啊，比如虚拟主播、电影制作、游戏角色等等。而且它的生成效率如何？能实时吗？
效率很高。在 NVIDIA A10 GPU 上，从输入语音到预测面部参数再到生成网格，只需要10毫秒。如果加上渲染成逼真图像，也才额外花费9毫秒。整体可以达到每秒48帧的推理速度，完全可以用于实时直播等场景。
太令人兴奋了。AdaMesh 通过 MLORA 和语义感知的姿态检索策略，成功解决了小样本情况下个性化 3D 面部动画生成的难题，无论是表情的丰富性还是姿态的多样性都非常出色。
没错，它为语音驱动的 3D 面部动画领域带来了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快速定制个性化虚拟形象的应用来说， AdaMesh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和高效的解决方案。
感谢您的分享。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